我们已经讲了尼古德勒的妙法，讲布施。那现在我们继续讲戒论。佛陀告诉我们，要能够得解脱之前，要有誓论、戒论、升天之论，然后讲欲不尽法，若为大患，要出离为要。那我们已经讲了誓论，现在讲戒论。这是尼古德勒妙法里面的第二步。那在于诗论，我们讲得很详细，戒的当中我们要讲之前，先把戒的意义它稍微说明一下。那戒的意义就是我们的身口意通通是慈悲的，内心是慈悲，那讲话也是柔软，也是有慈悲的意思。那行为呢，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很安详，是很安详，又不会触恼到别人，这个是我们讲戒简单的意思，也就是它是具有慈悲的意思。那在正式的开演之前，我们说有人问我们一个问题，既然佛教你讲慈悲，那在这个慈悲当中，为什么有时候看到你们对这些很坏的人，为什么你们要纵容他们，让他们继续造恶？那假如说没有，你说你是那么慈悲，那你为什么又不去度他们？那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在家里面，如果当父母亲的对孩子，如果孩子做坏事情的时候，你对孩子怎么处理？当然我们对孩子，我们不会说你做坏事情我就把你逐出家门，不承认你，不会吧？当然是不会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对孩子我们要用什么心情对待他？当然是包容这些做错事情的孩子啦。同样的道理，佛教里面佛陀三宝对恶人是怎么样？不是把他们纵容他，也不是抛弃他，而是要包容他，然后教化他、度化他。这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慈悲，他跟父母亲对待孩子是同一个意思。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再过来反观我们现在在社会上世间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世间的处理方式是二元对立，不是爱就是恨，不是恨就是爱，它里面已经慢慢失去慈悲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你就知道佛教的可贵。那佛陀、菩萨们甚至阿罗汉们，他们有没有舍弃众生？没有，他们不舍众生，完全一心一意要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讲这个叫离苦得乐的妙法，所以大家能够珍惜这个因缘，在这边听经闻法，真的要为你高兴，祝福你祝贺你。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我们所知道的地藏王菩萨下地狱去救度众生，这是地藏王菩萨。那在众生里面，你看我们为什么他下地狱，他在做人的时候是造下的很大很大的罪业，所以才下地狱去的。那在地狱里面受这么大的苦，地藏菩萨有没有舍弃他们？没有，地藏菩萨到地狱去救众生，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同时地藏菩萨会不会只在地狱里面救众生？不会，他还会在人道里面教化众生，希望你不要下地狱去。那根本呢，希望你能够解脱，不再轮回，那就不会到地狱去受苦了。所以你看看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啊，然后你还会看到什么？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佛陀为了说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经的时候，用神通力召集了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地藏王菩萨的分身回来忉利天宫集合起来， 为众生说法，说地藏菩萨的本愿跟行为，啊，广大行。那你看到这个，你就会知道地藏菩萨其实他是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的，很慈悲嘛，而且没有舍弃任何一个苦难，甚至是恶人都没有舍弃。那众生如果造恶业的时候，菩萨有没有舍弃他？有没有嫌弃他？有没有纵容他？也不是这样讲。菩萨不会舍弃任何一个苦难邪恶的众生，会包容他们，然后看着因缘救度他们，这就是慈悲。好，那如果说做广义来讲，这就是菩萨的戒。好，如果讲广义讲深远一点的话，这就是菩萨戒。好，那同时在这边稍微先说明一下，就是地藏菩萨是不是属于因了？不是，地藏菩萨是属于一切众生的，他不是属因。有人讲说他是属因，说你如果念地藏菩萨，因界的众生会来你家，这是错误的说法，不要听这种邪知邪见。好，那地藏菩萨属于一切众生，我们如果称念地藏菩萨，念地藏经，照地藏菩萨所行去做的话，我们自然会感应十方诸佛菩萨、天龙八部来护持我们了，不会感召什么恶果，不会的啊！这是我们要先有政治正见。好，那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呢？观世音菩萨也是在十方世界度化众生。你看看我们平常讲的，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观世音菩萨是不是没有舍弃任何一个善恶的众生、苦乐的众生都没有舍弃？啊，好的人也在救度他，不好的人哎，照样救度他。只要众生愿意跟佛菩萨的心感应道交，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好，那在阿罗汉里面是不是没有慈悲？阿罗汉照样是慈悲的。一个想解脱的人，他内心一定慈悲，他才有可能解脱。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看，我们以前讲到的，在佛世的时候，提婆达多的弟子啊，那个叫俱迦离，这个他看到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两位尊者从一个房子出来，后来有一个女众也出来，他就毁谤这两位圣者，说跟那个女众有发生关系，这是毁谤啊。在这种毁谤之下，下地狱去了。下地狱了以后，目犍尊者他这个时候并没有嫌弃他，目犍尊者不会说啊，你毁谤我，我就把你当恶人，讨厌你，永远不跟你见面。尊者不是像我们这种凡夫啊，尊者这个时候他下地狱去，想要劝化这个俱迦离比丘，希望他能够忏悔悔改。然后只是俱迦离比丘他的心邪恶邪见，所以不愿意接受悔改，啊，还骂目犍连尊者，啊，罪业深重，所以有一千头的牛在他舌上面跟，好像跟舔一样的苦，啊，这个是太苦太苦了。所以不是阿罗汉不慈悲，阿罗汉照样慈悲，那就是我们佛教三宝随时慈悲一切众生，啊，随时想要救度众生，也不是嫌弃众生。所以是包容邪恶的众生，我要救度他们，啊，这是第一，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佛法，你做一个佛弟子，唯有三宝是多可爱、多可贵，啊，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好，那我们讲说，为什么在佛教里面，有的人先度，有的人慢度？为什么我都还没有得度？这不能怪佛陀，如果我们怪佛陀的话，那我们那表示说我们自己眼睛没有打开。好，哦，在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举例来讲，那这个举例来说是说我们的烦恼障、业障、报障，我们叫做三障，我们三障的障障碍我们解脱成佛的这个障啊障碍，个人深浅不同，还有我们的福德、善根、智慧也不同，所以得到佛陀菩萨们的救度，哦，各有快慢、早晚都不同，所以这个叫做三障。 啊，我们平常讲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那要消三障，要得智慧，在这个地方，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啊，在我们台湾来讲，台湾的田地有分成特种的田地，有甲种田地、乙种田、丙种田。那特种田等于是上等啦，甲种等于是中等，乙丙都是丁等的啦，都是下等的。那甲种田啊，是属于中的，中的田跟特种的有什么差别？特种的田是它是肥沃的，而且里面田里面它没有什么贫瘠，它很又有沙，没有什么沙粒，肥沃又没有沙粒，表示说这个田它不必施很多肥，它只要播种下去，你的菜啦、稻子啦会长得很好。哦，照正常的施工程序，施那个播种程序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好，那在中等田呢？中等田里面是指有肥沃，但是哈有沙粒。这时候你要播种之前，你要做什么事情？要把那个里面的沙粒有拿掉，你才能够播种。哦，当然会是很好的那个收获了哈。好，那在下等田来讲，下等田就是指那种贫瘠，哦，又沙粒多的。那你要怎么去播种？当然你要把沙粒除掉，然后施肥，哦，把土壤弄好一点，让它能够适合成长东西。哦，这是有三种田的差别。那当然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做田的、种田的，我们有这种概念。那在佛他也有这种概念，他用这个比喻来跟大家讲，我在度化众生、教化众生里面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好，我们都知道，我们同样的种子、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我当然先播在那个上等田，再播中等田，再播下等田。那佛陀这样讲了以后，告诉我们什么是上等田里面的那种肥沃的。肥沃指什么？肥沃指的是众生的福德、善根、智慧，如果深厚一点的话，那叫肥沃的田。那沙粒呢？沙粒指的是众生的烦恼，如果重的话，沙粒多指的是烦恼重，指的是业重的，指的是报重的。什么叫做报障？啊，报障就指的就是你像地狱的众生是有障碍闻法的，畜生道众生是很愚痴，没办法闻法，很难；鬼道众生也是一种障碍，也很难。哦，阿修罗也是有障碍，如果无色界天的天人也是有障碍的，因为他没有身体，没有耳朵，没办法眼睛看到佛、看到菩萨、听到佛法。那无想天的天人，他根本什么都不想，所以你跟他说法，他也想不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叫做报障。哦，那业障指的就是我们做了地狱的业，那以后下地狱这个业听到佛法的时候也会障碍住，听不进去。那我们平常如果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也会障碍欲望多所造的恶业，哦，生嗔恚多我们所造恶业，这个也会变成障碍。那如果烦恼重的话，贪欲啦、嗔恚啦，对三宝不是怀疑的，哦，对因果怀疑，那心很散乱的，这个也是一种障碍。那这些障碍里面就像一种沙粒一样，田地里面的沙粒，这种沙粒啊，障碍住这个要播种。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这两个肥沃、贫瘠、沙粒，有沙粒没沙粒，它对于这个田地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你看看哦，我们是哪一种人？那在播种里面，出家人他是属于哪一种的？出家人是属于那个肥沃的，而且没有沙粒的，没有沙子，啊，这种田的。因为出家人他舍掉世间的五欲六尘，表示他烦恼比较轻。出家人愿意出家，啊，他表示说他的善根福德比较深厚。 所以善根福德比较深厚，又比较没有沙粒的这些烦恼障、业障、报障，所以佛陀会在出家人这边，在比丘尼这边先播种、先教化，然后很快就得到收成的四种沙门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好，那比第二种田肥沃，但是有沙粒的，肥沃有沙粒的，指的是在家居士们，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里面，会皈依三宝、会受戒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啊，都是福德善根、智慧比较好一点的。但是有没有沙粒？有没有烦恼障、业障、报障？也会有。我们在家里面是不是为了家庭、为了事业、五欲六尘，是不是烦恼障？那有时候造一点业哦，报障哦，业是业障啊、哦，报障我们在家六根有没有具足？有具足，那个报障就没有。如果六根不具足的话，那变成什么报障了？哦，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在家种、在家居士，我们是中等田。那其他的没有学佛的人，他们是下等田，因为他们的福德善根不够啊，还有他们的烦恼障、业障、报障比较深厚，所以他们是下等田。佛陀是对众生平等的慈悲，他通通愿意救度一切众生，他平等的说法像天空的大云啊，能够整个覆盖整个天空，那云积得过后的时候，整个降雨下来，那大地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田地都一样平等的长出它该长的草啦，还是树木都一样，这样平等的长出来，那这样生长出来的那个草树木，看它心它的种子是什么种子，长出不同的草或树木。那佛陀的降雨是一样平等的，但是谁先得度？是那个肥沃一点的，还有没有沙粒的这个田，种在这里面的种子是比较是先长啊、哦。那所以佛陀是平等的大悲，大慈大悲，是我们众生要怪怪我们众生自己罪业深重啊，福德三根不够啊、哦。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佛陀的问题啊、哦。所以你看，佛陀对天龙八部一切众生，他都是一样。这样的救度众生，好，那到这一点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对佛陀是这样深信不疑，我们已经愿意布施，再来我们愿意持戒。那戒里面讲的这么慈悲之下，我们看看，你会问说，那这个戒能够让我离什么苦，得什么乐？师父你说。戒能够离苦得乐，那离什么苦得什么乐？那这个时候要反问大家，没有戒的时候有什么苦有什么乐？啊，没有戒当然是只有苦没有乐啦。好，那知道这一点以后，我们要问，那什么叫戒？好，戒很简单，我们把刚已经讲的戒就是身口意都是慈悲的，那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什么？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有机会杀生我不杀生，那甚至有缘能够护生、能够放生、能够救众生，我愿意去做。好，这个就是戒。好，内心慈悲，对众生也慈悲。好，身口行为都是慈悲的。好，那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就是人家没有答应给我的，我不会去拿，哦，也就是不会逾取，不会偷盗。啊，第三个就是不会邪淫，我们夫妻之外的对象，我们不会去触恼他，不会去惹到别人，不会跟别人乱来。第四个就是不会打妄语，不会说骗话。啊，第五个不说是非，不两舌。第六个不恶口，我不讲粗话。哦，不伤人。哦，第七个不绮语，不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第八个不悭贪嫉妒。第九个 不嗔恚，不恼害。第十个，不邪见，不愚痴。还有一个是我们不喝酒。不喝酒的意义就很广了，不喝酒不应该只是不喝酒而已，而且毒品会不会用？安非他命、海洛因会不会用这些？不会用的，因为这个比酒还严重，哦，也不用毒，哦，这种毒品不用。那赌博要不要？赌博当然不要了，哦，伤身败德，那个家庭会坏掉，这个都不行。那以前的鸦片是毒品，哦，那抽烟算不算？抽烟的时候有没有在修行？抽烟的时候一点修行都没有。哦，有一个人讲说，抽烟的时候能不能修行？哦，有一个人去问老和尚说，抽烟的时候能不能修行？老和尚跟这个人回答以后，这个人很高兴出来。另外一个人也进去问老和尚说，抽烟的时候能不能修行？嗯，老和尚反问他，修行的时候能不能抽烟？哦，当然修行的时候是不能抽烟的。那抽烟的时候能不能修行？当然要修行的时候不能抽烟，何况是抽烟的时候能不能修行？抽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想修行的。所以抽烟、喝酒、赌博、用毒，这个都是不行的。好，这我们要做广义的说明。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讲说，那没有戒是什么？就是在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嗔贪嫉妒、嗔恚恼害、邪见、愚痴，还有抽烟、喝酒、用毒、赌博，这些通通算了。好，那我们做这种广义的说明，希望没有违背佛陀意思，因为那些东西最后那一项是一种放逸相。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稍微做一下说明以后，我们看看如果没有这个戒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好的情形。我们浅浅的说，当我们在杀害众生的时候啊，你想想，虽然我没有把他杀死，但是我只是讲话去吓他，你看别人会不会苦恼？当然别人是苦恼，那自己好像当时很得意，事后想一想，你不会觉得啊，我对人家很不好意思吗？当然会觉得这样。那既然会这样，为什么你不在事先先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如果事先我不做这种事情的话，我不会事后自己在那边对人家不好意思，很苦恼，而且不会造成别人的苦恼。所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看得到未来，我现在所做的行为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我如果做善的会让人家欢喜，我如果做不善的会让人家不高兴，会让人家受伤，那我这个时候不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要有远见啊，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没有戒的人，会杀生的人？近的话、亲的话，我们会让人家伤心难过，自己晚上也睡不着；重的话，真的会杀人了，伤害众生啊。那没有戒的人，亲的话，没有会去拿人家东西的，亲的话会怎么样？让人家少掉一些生活的东西。重的话，别人可能你屁股，譬如说那个有人他的家的钱是要拿去生活用的，甚至孩子要去念书用的，但是因为我们拿了人家的钱，人家不能生活，因为我们拿了人家的钱，所以人家养老金没了，他没有养老金，他的生活在哪边依靠？没得依靠，真的会去自杀。那这样不是害了一个人吗？哦，而且不止害了一个人，社会上因为我这个行为，有人会学我这个样，那到最后整个社会就乱掉了。所以看看我们这个原理叫什么？叫做我们如果把一颗石头丢到水那个水池中，一丢下去，不是只有这个水池咚掉下去而已，它会产生涟漪，它这个涟漪一直扩散出去，周围的这些 那个水波一直在波动波动波动波动，冲到岸以后，那个岸又受伤了，受伤以后这个水再回来，整个湖面又产生影响。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有一点点一个人的事情而已，没有，是互动的，整个面都这样影响过来了。所以我们做善做不好，做善会有善的影响，做恶会有恶的后果，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那邪淫的话呢，这种没有戒的状况之下，邪淫我们轻的话，我们讲话行为轻薄别人，让别人内心受创，甚至会有一些心理的后遗症。那重的话你侵害别人，那让人家夫妻之间，让人家家庭里面破裂，那这种邪淫好不好？当然是不好。哦，那妄语的话，毁谤的话好不好？当然是不好。妄语毁谤对个人来讲，哦，自己你看讲一个骗话，讲一个谎话，你要找四个谎话来补它，那找四个谎话来补它，又要找一百个来补，补不完了，内心一定不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这种没有戒的情形会多不好，真的非常不好啊。所以两舌、恶口、其以贪嗔、嫉妒、恼害、邪见，这些通通不好。喝酒、用毒、赌博、抽烟、放逸，这都不好。所以你看到这些没有戒的状况之下是一种什么情况？没有戒的状况之下，完全完全的不好。所以这些苦还只是一点点而已。如果我们能够稍微知道一下的话，我们知道更深一点，我们会注意到的一点是什么？我们看到，你看看哦，当我们在杀害畜生的时候，杀人对我们来讲我们还不至于，但是杀害畜生，你看，如果你杀了蛇，我们在某些地方看到有人专门在卖蛇，卖那个蛇肉、蛇胆、蛇皮，哦，卖这些东西的，你会不会觉得恐怖吗？有一天我是那一条蛇，被吊在那个地那个蛇店了，吊在那边开始在剥它的皮。如果我是那一条蛇，怎么办？生剥活吞，可怕的很啊。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快乐吗？杀害众生啊，哦，那这个时候只怕说这个蛇啊，哦，还有这些畜生们会来报仇。来报仇的时候没完没了。哦，过去有一个老和尚，现在已经圆寂了。他以前在军中的时候是非常喜爱吃众生肉的。哦，吃鸭、吃鹅、吃这些众生肉。后来他发现自己不行了，这样不好，所以他当退伍了以后，退休以后，他出家了，持戒精严，念佛要求往生西方。当他这样的修行之下，有一天他在礼拜阿弥陀佛的时候，一拜下去，他看到后面从那个车站到他的精舍，整个都是这些鸭，这些鸭通通排一大群的，从那个车站一直走，跟着到他的精舍来。他知道我今天晚了，今天有大事情要发生，我的过去所杀生的这些众生啊，通通要来要我的命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更精勤的忏悔，求阿弥陀佛能够护念着他，我让他能够保持正念，我能够没事继续修行。那他在拜佛的时候，突然间摔跤，脚断了。他这个时候还很高兴，因为还只是脚断而已。过去杀那么众生的业，在忏悔罪业跟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护念之下才脚断这个报而已，所以当他这样的时候，他还赶快，哦，感恩佛菩萨的加持，哦，这个。但是当初在杀生的时候快乐吗？看起来吃东西是很快乐，但是，哦，杀生的罪业没完没了，哦，这是一种情形。 那偷人家东西，当我们拿人家东西的时候，内心是不是很安？内心不安呢？拿人家东西的时候，东张西望，怕人家知道；拿人家东西的时候，晚上怕人家来敲我的门；拿人家东西，这个也担心，那个也担心；拿人家东西，是不是会？人家如果失去什么东西，是不是想到我？当然了，拿人家东西是这样的，这个都是比较明显的啊。那如果侵犯别人的男女呢？快乐吗？看起来好像当初很快乐，但是要偷情啊，男女之间要偷情啊，是不是偷偷摸摸的？哪有偷情是光明正大的？没有，这件事情呢，是在黑暗之中做的。哦，我们在讲这个世界刚形成的时候，最初这个事情是公开做，但是大家都骂他们。那两个人被骂以后，就去盖房子。好，所以做这个事情是要在房里面做的。那如果偷别人的那个子女，偷别人的丈夫太太，那个偷这个偷偷摸摸的，这个死了以后，果报可严重了。那在世的时候，到处被人家怀疑。所以这个如果下地狱以后，当然很苦。转世如果做鬼还是做人的时候，都鬼鬼祟祟的。一点光明都没有，心里面不安啊，因为他平常做这个事情是要偷偷摸摸的啊，那又会怕人家的太太或者人家丈夫知道说你在跟他乱来，好，那如果人家知道的话，打死你，送到监狱里面去。这种人到监狱去哦，听说是最苦的其中的一种，好，也就是犯了强奸罪的这种人啊。这种人在监狱里面哦，那很多里面是没有人够出来了，不敢讲了。但是在里面的这种犯了奸淫别人的男女的哈、哦，进去里面被折磨的，他不像人一样，不像人一样。哦，所以这个事情做起来虽然是很严重，那下地狱去以后真的是没完没了。那如果讲骗话，会不会被人家拆穿？拆穿以后就很累了。那骗在心里面，自己在欺骗自己。有的人在骗人的时候，那脸色都不变，那眼神好像都不会闪烁，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奇怪，他就是自己讲骗话吗？打妄语吗？为什么他还不会有一点忏悔？因为他讲太习惯了。这种没有惭没有愧，真的是很辛苦啊、哦。那说是非，挑拨人家的感情。这种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在讲这个人的坏话，讲这个人的坏话，这样讲的讲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心里面在讲，嘴巴讲别人坏话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很不好意思的？有没有这种程度？当能够察觉到有这种状况的时候，这个应该是自己还有救的。如果这一点察觉不到的话，那完了。所以这个上是很小心的哈，哦，不要讲人家是是非非、两舌的哦。那骂人的时候，刚骂的时候好像很舒服，但是骂完你又后悔一辈子。见到这个人是不是很尴尬？当然是很尴尬了。轻的时候好像不敢见他的面，重的时候随时打你过来，那你不是很快乐吗？不快乐。好，那我们在欲望起来的时候。你看，在欲望跟生气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嘣嘣嘣嘣嘣嘣嘣，起这种心，嘣嘣嘣嘣这样的心，不会得心脏病吗？那个心脏会跟你抗议，你常常折磨我，你常常在生气，心里面生气，害我这个心脏受不了，我早点让你得心脏病，我早点罢工，看你会不会受苦，让你心肌梗塞，哦，因为你折磨你的身体，你的心。去追求欲望，跟人家生气，所以弄得你的身体也要遭殃。所以没有戒的人快乐吗？不快乐。好，那邪见的人也是很愚痴的。好，那还有喝酒的人怎么办？用毒的人哦，那个用毒的时候，好像刚用毒精神很好，但是那个 毒的那个药力一过去啊，像什么一条虫啊，喝酒的人，刚喝酒的人大声小声的，当他酒一喝下去以后，就烂醉如泥，倒在那个地方，一点丑态，哎，那都是丑态了，一点样子都没有。啊，所以有的我们看到男众是这样哦，你看如果有一些女众她喝酒，哇，那个实在是像个人吗？哦，当然，所以她喝酒快乐吗？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在这个地方，冯总这种失态之下，我们知道没有戒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苦的，一点快乐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好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在人生里面，我们追求的是不是追求我开的车子要很大的，最好是开那个价格的，没有价格开劳斯莱斯，要不然开 BMW、哦，没有 BMW 也要开个国产车。好，你看我在追求这个大车子吗？或者说我要追求那个洋房，从20坪追求到30坪，从1楼追求到3层楼，追求到别墅，房子大一点吗？哦，还是说我的追求我的银行存款多一点，还是追求说我的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是不是？还是追求我的收入，我追求我的薪水，这个很厚啊，还是追求家人都能够在一起，最好是五代同堂，还是追求我娶到一个娇妻美眷，哦，那个这些带出去能够给人家看的，追求这个吗？如果你想，我如果追求这些的话，你看你要付出多大代价？为了得到身份地位，为了得到车子房子，为了得到家人能够五代同堂，你要付出多大代价？要辛苦了一辈子，得到什么？所以有些我们看到那些演艺人员啊，真的很辛苦。演艺人员晚上工作，白天休息，日夜颠倒之下，那个身体都搞坏了。等到身体坏的时候，家人因为跟他日夜颠倒嘛，所以家人不跟他见面的时间太少了，而且都是往外飞。当他这样一飞，家人见面没有多少时间。等到有一天，父母亲年纪大了，自己的身体也搞垮了，这时候在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你怨我叹。好，收入多不多？哎，还蛮多的。地位高不高？哦，大家都很推崇他。但是生活糜烂，喝酒赌博都来，晚上这样，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再回头过来想，那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追求这些，生活可以用，啊，看你的福报多少。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呢，啊，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能够和乐相处，啊，彼此都会互相关心。那每一个人都有烦恼，能够克制自己的烦恼，克制自己的冲动，不要去讲一些伤害对方的话，能够关心对方，让这个家庭和乐相处。那这时候不只是一代夫妻之间，有孩子两代，父母亲三代，哎，阿公阿嬷四代，再生孙子五代，这时候把这个基础建立在这个之下，五代同堂建立在这个之下，那生活过得去，福报好一点，你会有比较多一点钱，多人尊敬，但是不要本末倒置嘛。好，这个是不是慈悲？对，这个就是慈悲。这个是不是戒？这个就是戒。好，能够在这个时候守着我的内心，保持慈悲，能够关心别人，我讲话能够柔软，能够替别人着想，好，能够行为里面我尽量能够跟大家，哎，能够和平相处，能够为他做好，为他牺牲付出，那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家庭里面，那不是很快乐吗？对，这个才是我们 在家里面我们需要要注意的，而不是一面的往外追求，等到五十岁六十岁再回头已经百年身了，而且是百病交加，那这种百病交加之下还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讲哦，啊，我如果早知道会有这种结果，我就愿意重新好好把握我的姻缘，啊，好好重新开始，而不要这样，啊，浪费我的生命在追求外面的钱财地位。好，当掌握到这一点以后，我们知道我开始要学会守戒，而不要犯戒，而不要没有戒。好，那对于一个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对于一个做坏事情的人，我们要什么心情对待他？做坏事情，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啊，对恶人，我们要什么心情对待这个人？好，这边我们先举一个平常的例子来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跌倒的话，你会怎么做？去把他扶起来，对不对？这是慈悲，是不是动作是不是很会帮助别人？对，很慈悲，很帮助别人。看到大人跌倒，你会不会怎么样？哎，慢慢起来，慢慢起来，慢慢的起来，不要再摔第二次哦。你会帮助他扶起来，对。好，这个是比喻哦。再过来，你看到一个好人，哦，你是不是会关心他？你看到一个坏人，他譬如说跟他偷东西，这个坏人你会怎么看待他？我们的习惯里面就指着他，哦，你这拍档，你这坏人怎么样？怎样怎样骂他？但是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要学的不一样了。你看到这个坏人，他就好像刚才那个比喻里面有一个人跌倒了，跌倒了以后，你应该帮他把他扶起来，对不对？他跌倒了嘛，他做坏事情就好像是他跌倒了，你要帮他扶起来。好，这是一个重点，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要掌握到这一点。而不是说跌倒以后是不是多一脚把他踹下去让他爬不起来，不是这样的，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面对坏人，我们要帮助他。所以曾经有一个国王啊，古代有一个国王，他人家进贡的时候贡献了一颗那种无价的宝珠，夜间的时候会放光。他想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不应该独自享用，所以这个国王就把这个宝珠拿去供佛，放在佛塔的顶端。那佛塔里面有佛子佛陀的舍利，那佛塔上面有无价的这个宝珠会放光，所以夜间的时候哦很亮，所以每一个国民都很高兴看到这个宝珠。那这个时候都去瞻礼那个佛塔。那这个时候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过了以后，有一天哎晚上这个宝珠竟然不亮了，国王就赶快看看到底出现在哪边，所以他跑去一看，当他看到这个宝珠不见的时候，往下面这样要再往下看下来，哎，有血的，然后一直往下看，看到底下哦，有一个人躺在那边，在那边哀嚎呻吟，原来他摔伤了。摔伤了以后，他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躺在这边，而且全身都血？”他说：“我上去偷那一颗宝珠啊！哦，我在仓皇的时候就掉下来，摔到了，摔伤了，现在不能动啊，受伤了。”那国王就说跟他讲说：“你知道你是因为偷宝珠才造下这个业的，摔伤了这么严重，你知道吗？”“我知道了。”“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过错？”“我知道了。”“要不要忏悔？”“忏悔，忏悔。”“国王啊，你求你的原谅我。”“好，我原谅你。”那这个时候国王想说，这个人作恶，他已经跌倒了，他如果没有救他的话，他下辈子就到地狱去。所以国王怎么办？国王就赏赐他很多的宝物，让他很多的宝物，然后把他叫他拿着这些宝物去供养佛塔，然后忏除他的罪业。人家问国王说，为什么国王他犯罪应该治罪，为什么你还给他宝物？国王说，这个人从佛陀这边佛塔这边得到罪过，也要从这边解除他的罪过，所以我赶快把他像一个小孩跌倒了赶快把他扶起来，然后我愿意拿很多宝物让他来供养佛塔来赎罪来忏罪。 好，你看国王是不是很有智慧？对，国王是很有智慧的。国王看到他的国民是这样的愚痴，像小孩一样跌倒了，赶快把他扶起来。你看国王是不是有戒？对，国王是有戒的。没有戒的人看到一个人犯错了，一脚再把他踹下去，又杀害他，伤害他。但是国王是有智慧的，一个国王应该要学这个国王，这是我们佛教徒应该要学的。好，所以这一点我们掌握住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开始来学戒法。好，阿弥陀佛，我们下次再谈。